金刚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把这些东西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把这把它串在一起来看，就是真善有品。你看到这个地方来回来的时候，你就看它叫真善有。什么叫真善有？你赞美我的也是我的朋友，你指责我的也是朋友，你肯定我的也是朋友。所以这个一切有情众生它是互补的，一切有情众生它是彼此互相这个啊，用一个智慧来觉照，它是彼此之间它是真善有的。所以这个所修的般若波罗蜜多呢，要普施一切有情啊，共同回向啊正等菩提。因为我们能够回向正等菩提，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真善有啊，勿与一切法生贪爱，千万不要在一切法上生了贪爱。什么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而且在争执是对还是错，对错佛告诉我们了了分明，但是我们对于错的东西不要恨之入骨，我们要以慈悲心来看待它。对的我们要好好去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对了我们就如此的炫耀。这就是佛告诉我们在有情众生之间呢，那么这样一个道理在这里了。所以发无上正等菩提呢，为令世间呢得利益得安乐啊，做诸桌做光明做将帅啊，做所去事啊，每一个人都为别人做所去事。你想想我们人世间是不是彼此都在做有趣的事？有趣并不是有兴趣没兴趣的问题啊，你要想想看，你吃的是谁给你，谁种给你的，谁运来给你，谁加工给你的，你穿的又是谁种的，谁去把它提炼的，谁去把它织起来的，谁去把它设计的，谁卖给你的。所以你会这么讲，可是我用钱买的啊，你等一下瞧吧，有时候也不见得有钱可以买到东西哦。但话又说回来，有些东西里头却有毒，是自己加上去的，就像最近这个毒奶的世界一样，也会，是不是？对，但是你要想清，你把它想清楚，那个毒奶是怎么加进去的？是因为执着在某一个东西，它就会加进去。觉得这样子的东西，我会能够对我有益，这样子我可以啊。这个得到更好的效能，他就会。所以应该是面对真实，是面对真如。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真善有，它是一个真正啊，在我们的世界里头，一个是如来啊，这个他看到的是一切，他就是如他本来，这里边没有执着。但是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它会变成我们所谓的魔障啊，我们前面才讲过，它会产生啊，这个产生了这个魔障，因为这些魔障通常是从执着而来的啊。那么要了解的是，一切法皆即灭相，而心不沉默。我们明明知道即灭相，但心不沉默，这个心仍然还是不断的在发起我们的彼此的友爱才可以的。那么也只有是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啊，那么这个于最在这个法里头呢，来现等结于难，才能够证得这个正等菩提。所以一切法啊，皆以真如为去，以法界为去，以法性为去，以不虚妄为去，以变异性不变异性为去啊，平等性为去，以离生性为去，以法定为去，以法性为去，以实际为去，以广空界为去，不是意境为去，菩萨为以世界世间做所去。菩萨在这个世间里的这个去指的是指啊，做菩萨的去，这个去就是彼此之间互相的友爱，互相的利益，互相的协助，互相的这个扶持，这就是真善有。菩萨要做的是这个真善有的事情。所以各位，你有你的工作， 你把工作做好，其实你的工作做好本身也就是菩萨啊的真善有，也是这也是菩萨之所去啊。我们在这里在无蕴之中，我们有这个做这个菩萨的去。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各位来看看啊，这个了解这个现象啊。当我的内心里头不起颠倒，我们常常讲颠倒颠倒，讲颠倒哈，讲倒悬，讲的最清楚的，那就是佛说盂兰盆经，或者盂兰啊这个佛说盂兰盆经啊，或者说简称为盂兰盆经。这盂兰盆本身就叫做它的意义呢，就是叫解倒悬，就是你颠倒过来了，是不是？这世界摆在这个地方，有大有小，有阳光，有黑暗，有平坦，有高山，有圣河，所以它形成一个这个地球里头有严酷的热带，有极冷的冷带寒带，它形成一个协调。当它协调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庄严的。这就是佛在这个华严经里头所谈的那个所谓世祖妙缘，这世间的祖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多一样。如果世间通通都一样，它就不是了，它必然是如此。可是这个真善有的意思是，你对这个所有的宇宙啊，不管是物质世界的气世间、山河大地哈、啊，这个花草树木哈、啊，这些东西，有情世界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从非情九所说到人类，从看不到的啊，有情无情啊，通通都在这个地方。那么还有一个是正觉世间，就是佛母，它整个这三个东西融合在一起，它就是庄严的。庄严并不是你把它挑得干干净净，净土就是没有冲突、没有障碍，它就叫做净土啊。那么其本来这世界、这人间本来就是这样子和谐的。你一定有儿童，但一定有老人家，哎，有生也一定有死，有病也有一定也有健康，它是整个是这样子的。所以佛就是告诉我们这事情，并不是只有健康的时候才叫庄严，要死亡的时候一样庄严，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庄严，生病的时候也是庄严，这件事情不是吗？所以洞山呢，他能够这么样子的，在他洞山禅师他病得很重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就哼啊嗨啊哼啊嗨啊给他的弟子听。为什么？因为他哼啊嗨啊的很庄严呢、啊。你不能讲说他不庄严呢、啊，他就是庄严。但是弟子们却还是不饶过，所以师父问他说：“师父，你现在病痛得这么厉害，是不是有一那个不痛的有没有来看你？你看被切开来了，问这个问题，弟子却问这个问题，那个不痛的，就是不痛的，就是指那个佛母有没有来看你？”洞山却跟他讲说：“不是他来看我，我在看他。”你看他还看到他，他觉察到他，他说我在看他，他说你看他，他长得什么样？他说我看他的时候一点病都没有。多么庄严，你想想看。所以你要注意，每一个人都本来具足本来庄严的，就是到最后那一口气也是庄严，已经瘦得皮包骨一样庄严。这几天我母亲跟我讲，她说现在老了，瘦巴巴的，出去不庄严，不好看。好多人都说你怎么会这么瘦，我说你就跟她讲就这么瘦，我现在瘦得很庄严。那哈三个就重要的咔嚓哈，啊呢肥吞肥吞的就是肥吞庄严啊，啊，上的时候三庄严，啊，这么老啊，吼，老阔阔，啊，老庄严，老的时候老庄严，是不是这样呢？哼，他有点跟我讲笑笑的说，嗯，讲干了无恙嘞，但是你讲起来好像是真的呢，是啊， 这就是这个佛法才告诉我们的是这样。洞山看到的是这个。有一次，星云法师住院开刀，好多弟子要去看他。你看，开刀的人这么多弟子去看他，不累垮了吗？光是招个手，这个手都快要酸了，都受不了。所以就告诉大家不要去看他。如果有人去看他，就留一个布子，签个名吧。等到他病好病愈了，他就在中山楼，好多年前在中山楼办一个啊，这就是类似所谓的无遮大会吧。对，啊，弟子啊，想去看他的人，他我坐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病好了给大家看看，现在可好好的了。他就讲讲话，然后就请大家就是讲话啊，谁有话都谈。我去的坐在那个角落，人被他看到了，他说郑老师来了，我看到你了，你也来讲几句话。所以要指定要我讲几句话，我就只好搬到前面来等着讲话。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就讲，我说我没有讲要讲什么话，我倒是我只想要请法问一个问题。我说师父现在可以问啦，我说洞山禅师的那段故事啊，他说最后哼啊哈呀完了，跟弟子讲说看到这个那个啊，这个他看到他一点都没有病啊的事情。我说现在我想问师父，你有没有看到他？问师父，这你有没有看到他？哼，我只问这个亲法亲这个问题。结果他就回答了，有，我看到大家，他看到的是大家。这个回答你看多么智慧，多么有智慧。他看到了大家，他愿意啊，就是有病之躯还是愿意跟大家啊，这个共勉化度有情的事情还要助习继续下去。你看那种慈悲心有多大，他关心的是大家，他不是关心自己哦。所以你知道真善友这样子的胸襟就在这里。你平常工作里头也是真善友，你平常的发心里头也是真善友，你平常的生活当中就是真善友。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得清楚明白的。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到趣字品，我们这里面摘了两段。菩萨呢以供养多佛啊，发弘誓愿啊，他供养这么多佛，发了誓愿啊，善根啊，纯这个善有摄受故，乃能于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啊，当去一切自智于一切有情为所归去。也就是当要啊开启一切自智，然后呢跟一切有情好好的能够生活在一起，能够啊利益有情，化度有情，以有情啊为归去。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啊，能换如是坚固甲胄，就是他能够哈、啊、这个穿起这个甲胄啊，这个胄甲啊，可以穿上去哈、啊。为什么？为我们奋战，为我们去打破啊种种的障碍啊。那么这个把种种的魔障给这个破除啊。那么度脱有情呢，那么皆证究竟涅槃，让每一个有情都能这个度脱入于涅槃。所以现在更清楚了，涅槃的意思是什么？涅槃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执着，没有污染，就叫做涅槃，是不是？我内心里头一定要做一个好人。你有没有觉得执着在好人的人，很可能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出来， 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你看到有一个人，他不是做了坏，他没有做出你所谓的好的事情出来的时候，你有可能气愤之下会攻击他。就如同那个 Thomas， 他讲了一段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法国行脚，那个时候他只是在法国刚开始接触一行法师的调教而已，还没有真正的，但是一行法师告诉他，你一定要时时起正念才可以，不起正念就很容易走失。但是有一天在火车上，他发觉他的口袋里头有个东西在动，他说以我受过战士的训练，我迅速的一下就把他的只手抓得紧紧的，连放都放不开。他的手这么大的力气，他说其实这样子的坏人，就他来讲，他轻轻的一扭，他的骨头就会断掉。他只要把他一扭一个不同的方向，他就会断掉。但是他就在那个节骨眼上，他这种坏人，可是在那个节骨眼上的时候，他起了一个念头，正念。什么是正念？他说扭断他的胳膊并不是他的目的，所以他抓着他，他说你不可以随便在别人的口袋里头乱摸，你懂吗？然后火车停的时候把他松开，他那就在那一站下车就跑掉了。他跑掉了以后，好多人跟他讲，他说他当初也摸了他的口袋，但是真谢谢你，他说我想这样的教训应该够了，希望他能觉悟。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就是这么样子，就在那一念之间，你去看着。我们常常义正辞严的把别人凌辱了一顿，你相信不相信？我们这个人间里头，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站在善的一方，然后毫不留情的把对方伤得非体无完肤，你相信吗？这人间里头，我们应该要用这个真善友来看，也要真正去了解去智这个道理来看的。所以能够有这个盔甲，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证这个究竟涅槃。所以菩萨呢应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智智，所以菩萨应该对一切智智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每一种智慧都清清楚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够真正的深入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智慧里头，无相无愿乃至变化是无能作无能坏，无所从来无所去处，就是我自己很清楚的，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任何相的执着，也没有认为任何这种一定要这样愿或愿难的执着，也没有所谓变化或不变化，也说无所谓能做或不能做无所谓来无所谓去处那么一切法皆一真对真如无二无别那么每一个法都要在真如里头，要以真如来看它的话，无二无别。对，这一段里头，我们来看看。我有一次，我到寒山寺去，他真的在寒山寺那个地方那个碑是写的这个写的这个那首这个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夜半钟声到客船那的一首诗这个你看这首诗它的最重要的地方是寒山寺里头那个钟声传到了客船里头，可是客船里头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人客船里头是叶落乌啼霜满天，是不是？是在有蛮多的惆怅 是不是也有蛮多的不愉快的。可是就听了这个寒山寺的钟声的时候，那这个心自然就会解开，就解开了。问题是在他解开，所以江枫渔火对愁眠，因为他是对着愁眠的，所以问题是最后的那个这个夜半钟声能够到客船来的时候，他把一个人敲醒了。敲醒的时候，本来是愁苦的，敲醒的时候呢，却变成有很多的乐趣，变成很多很丰富的生活。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呢？我们的人生里的多半的事情都在这里，都在这里。那件事情也许，某一件事情也许让我觉得很，我们觉得很委屈，很不值得，甚至于有人觉得他碰到某些事情他觉得很痛苦。所以托马斯怎么说呢？他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越战的战场，你相信吗？每一个人都曾经透过创伤，只是他不是战，也是一种战争，是别的战创伤，而且不一样，都是残酷的。但是你不可能没有那个战场，每一个人都有，都在心里人都有这个越战的战场。难道你每天都用一种一直想要排斥它，而且抱怨、愤怒，甚至于认为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碰到我？几乎每一个痛苦的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做心理学的工作，我做心理助人的工作，我也很清楚，只要你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跟他相处，就不会那么糟。以前我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的，我们过去在对于一个癌末病人或者是临终病人的时候，他也很清楚已经不行了的一个得癌症的人，慢慢的进入癌末，得癌症的人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为什么独独是我？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病？我再下去怎么办？就是这样。所以癌末的病人在过去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所有癌症的病患都要同时做心理辅导，做心理諮商。给他做心理諮商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告诉他，现在已经帮你把你那个病灶给挖掉了，或者把它栓塞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现在你在化疗，所以这些这个病毒呢已经逐渐的每天都被杀掉一部分，所以你放心好了，你要开开心心的去面对它。我们以为这样叫乐观，我们以为这样叫不断的把自己的这个身上的这些病毒呢给它杀掉。结果长期追踪的结果，用这种方式去跟病人讲，病人帮助并不大，没有什么好结果。后来美国的癌症研究所希格尔发现这个问题好像不对，所以他发明了另外，他受了这个宗教的影响啊，这个受了这个佛法的影响，受了这个宗教的这个基督的影响，他开始改变一个方式。尤其是他这个观念几乎是跟佛法是不二的，他的这个对这个病人的说，跟他讲话的方法是，你要注意，没有错，那个东西已经拿掉，剩下一点点，那就是在你身体里头还现在还在那里的，还有一部分的。他就好像从一只野狗野犬，它在那个地方。他说野犬呢，你接近它的时候，它马上它就对着你怒目对着你，它甚至会你，如果你要接近它，它会咬你，所以你还有一点点病痛。可是那只野犬，你如果慢慢接近它，它起先退一步，可是你拿一点东西给它吃，它才前进两步。你慢慢的爱护他，他慢慢的接近你，到有一天 你还可以抚摸他，不只可以抚摸他，你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你要他做什么事他就帮你做什么事，他变成你的，忠于你的一只，这个真正你的一个忠于你的一只犬。他说你跟他共存，他不会伤害你，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你要用爱心去看那个病灶，而不是用恨来做这个病灶，最后用这种方法做的效果反而更就好得很多。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心里头有恨，心里头有战争，每天都在杀，你的心变成一个战场。当你的我们的心变成是战场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也就差了，我们的身体也就变成一个战场的受害者。当我们去改变一个方式去跟他和平共处的时候，他不会再伤害我们，而我们也慢慢感动了他。虽然一直，但是彼此并不产生伤害，他不会扩散，他就在剩下那些东西，他也慢慢的他变成了跟你是一个友谊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身体里头，如果我们用般若去产生这个所谓的利益有钱的事情，你的身体里头是这个样子，你跟周边生活的方式也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么这就叫做趣智品。这个趣智呢，所以一切法这一真如无二无别，你都是一个真如，你不能够用二来看待它的。各位请不要听错了，说那这样子的话好人跟坏人是一样的，不对，好人与坏人你寥寥分明，但是好人与坏人我们同等，我们对待他是以平等心来看待他。事情他应该负起责任的，他应该负起责任，但是是用平等心来看待他的。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我们对好人讲话就比较柔软，我们对坏人讲话我们就非常的这个硬，或者是非常怎么样，就叫做不平等性。不平等性是不对的，应该要用同样的平等心去了解，去评断他们的是非，去评断他们应该负起的责任，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彼此不同，人与人之间都不相同，做的事情也都不相同，但每一个人做事做的工作不一样，有的人工作重要，有的人工作比较不重要，但是你不能讲他不重要。你认为家庭主妇不重要吗？家庭主妇太重要了。家庭主妇如果不重要的话，那没有家庭主妇，这小孩子怎么培养起来？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要注意，当这个观念开始变成家庭主妇都没有人要做的时候，小孩子的抚养可能会有新的问题出来，又开始来了。所以要用平等心去看所有每一个人，工人值得我们尊敬，他一如来，企业家也是一如来，工程师也是一如来，开车的是一如来，坐车的人也是一如来。所以用这样子来看，那么所以趣智品有这个智慧，所以我们自然而然我们的这生活，我们的这个就会觉得这个不只是觉得我们有一些法喜，我们也觉得彼此之间充满的互相尊敬跟尊重。当一个人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少受到创痛，多得到一点点别人对他的关怀，那个人就不会变坏。这个社会我们有时候提倡战争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提倡大义灭亲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们讲大义就可以，不必一定要灭亲。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有敌意的时候，他所产生的问题呢，他的往下所延伸的伤害呢，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佛他是这个，他还是讲非战的。但佛到莲岛的时候，有一次他的邻国打进来要打他的国家，他行脚千里回到他自己的国家，然后到 邻国的国王自己带的军队要打他的，他的祖国，他自己的国家，他就在路边上禅坐，找来一棵枯掉的树，找来一棵枯掉的树的树底下，让你打坐。那个国王自己带兵呢，打到这边的时候呢，听说佛陀在那里，就叫他，叫他是很受尊敬的佛陀，所以军队停下来去拜访他。他说：“佛啊，你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而且为什么要坐在一棵枯树底下？”佛告诉邻国的国王，他说：“因为这棵树你看起来是枯掉了，但是对我来讲，它的余韵是还在的，它是阴凉的。他说我的国家虽然是衰弱的，但是对我也是阴凉的。”讲完了，国王退兵，没有打下去。所以这个去智品这一品经里头，他谈的是不管是自身产业，所有生产的事业、经营管理的东西，或者是你作为公务员、公教人员，或任何一个领域的人都一样，都是以此去智，要用智慧使那件事情做得好，使那事情做的这个让它真正产生美好出来。你看这个寒山子写的那首诗写的多好，所以寒山的诗我非常赞美的。去岁换愁怜，春来物色闲。去岁就是去年那个严酷的冷的已经过去了，愁怜也已经过去了，现在我的心境面对的春来物色闲，我所看到的林林种种完全是以一个去智的以一切之智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它。春来物色闲，现在看的是山花笑绿水，颜又舞青烟，现在看到的是山上的花都开的都很美好，而是山花映着绿水，山花跟对着绿水会微笑，山花只有山花，绿水是绿水，他们怎么突然间微笑起来了呢？因为看的人投入其间，已经感觉到它是多么的美好了。山花笑绿水，活起来了，是不是？那么你看的不只是山花笑绿水，周边你所看到的，你等一下回去的时候，你所看的注意看，你回去的时候一路的霓虹灯，一路的你去看吧，它都美好。你只要你等一下，你有这个领悟的时候，你回去就马上就可以试试看。山花笑绿水，颜又舞青烟，并不是只有你在台北市怎么看山花笑绿水呢？还有你在台北市怎么去看颜又舞青烟呢？山峰，那个山岚，那个在那里，他抱着那个山峰，好像在跳舞一样，在舞起来哈，而且那个舞似乎是古典的舞，那么美好，那舞青烟，你去看你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这样子？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你看看，你现在感觉到蜂蝶都喜乐起来了，飞禽走兽，水里的鱿鱼都觉得怜爱了，都值得怜爱了，是不是？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我们跟所有的友情众生比朋而游，来人间走这一趟，不是叫真善友，不是叫的去智吗？是不是？所以比朋而游，彻夜不能眠。那种彻夜不能眠，不是现在那种晚上睡不着觉的失眠症哎，它不是，它是怎么样？是古人秉烛夜游的珍惜的呢。晚上的时候，实在是真好啊，欢喜。我拿着这个烛子哈，这个烛光啊，还想再去游一游，多么珍惜！你有这样珍惜你的人生吗？还是你常常在那起烦恼呢？对，在这里真善友品跟去智品呢，他已经给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很多了。但是这个去智里头，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的平常内心的修行里头，你需要去智。那么 我们去向你启开这个智慧，产生了种种的利乐有钱的事情。对，那我们再看看，请大家也记得，你看观音菩萨他是不是真正的利乐有情，而且他是去智，而且他不止如此，他是一切智智都有，都具备，而且变化无穷。他在北方的时候他就视线男生，所以你到这个河北或者是这个往辽东的方向哈，河南有一些地方你看到那观音的造型是男生，是浓眉腮胡，他在那个地方他就不变成女神。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呢，古时候就是啊，他们就是比较这个豪气万丈的地方啊，那是这个北方，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因为你看他到河套的地区，他就化视线成马郎副观音，变成卖鱼的啊，来跟大家结缘，然后形成一个大家共同学佛的风气。他到了四川啊，你看到四川往江南走的这一条长江，你看它就变成叫做不空捐所观音，是不是？为什么？它随时随地在救苦救难。可是它到了南方，它就变成侍女身，它变成非常端庄娴熟的侍女，它要化度有钱，跟所有的啊，它发现南方的人啊比较这个比较听太太的话，只要太太哈、啊、这个婆婆妈妈们哈、啊，只要信佛的话，先生就家里的先生孩子哈、啊、就会信佛，所以他就用侍女，他是从家庭教育运动开始，所以你看他是不是真的是又用智慧，而不是说我、哦、把你打垮，你们通通都用这个的要信佛，他不是，他就是这么活泼的，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呢，是所有的菩萨里头，他呢跟我们最接近的。为什么他最接近？因为他接近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接近的方式，而且他的那种苦口婆心也是你实在想不到的。所以有一个故事很好玩了。他说，有一个人，他信观音，念观音，每天很虔诚。有一次，这个水灾。他只好爬到屋顶上等着，每天站在那个地方念观音菩萨快来救我，观音菩萨快，他念观音。可是有个人划着一个小船过来，跟他说赶快上船，我救你到岸上去，到高地去。他跟他讲不要，我要观音菩萨来救我，因为我现在在练观音菩萨，他还坐在屋顶上继续练。过一会儿真的观音菩萨来了，他也填了一条船，然后说赶快上来，我来救你呢。他说你为什么刚刚都不来救我，一直到现在来救我？他说你现上船我才跟你讲，把他带到高地的时候才跟他讲。他说第一次你实在很难伺候哎，第一次哈、啊、我就是普通的人哈、啊，来要来化度你哈、啊，你却不上船，是要等我来。其实第一次也是我，第二次也是我，你为什么不上船？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他观音菩萨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不能接受，他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让你能接受。这就是观音为什么随缘哈、啊、化度啊。这个，所以在这个《华严经》里头讲说，随缘复感迷不周，就是随缘复感没有不怎么样，没有不圆满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也是从这里去学习啊，就是这个意思。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成为观音菩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那个还是提醒大家啊，念佛的时候，今天谈的呢，就是这么的欢喜啊，谈的是趣智品啊，谈的是真善有品啊。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今天的念佛，你不只是只有你只有念佛而已， 你要把你的念佛，你的念佛的时候的那个般若跟正等菩提，在念佛的时候去跟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去相应，去相应，去真正去善，去感受那真善有品啊的那种感觉，我想你念起来会非常的殊胜的。你念不是只有为自己念，你念的时候是跟一切有情众生啊相衔接。今天这样的念佛，你会更殊胜。好，我们念佛。